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辛苦而没有得到好待遇的人，我希望我们这里一个都没有，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忠心，很可能是这样。这不是这里中经文的重点，但是也可以说还是重点。各位，你要记得，在摩西生气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甚至我们用别的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多久，主啊替我伸冤，主啊管教这些人，主的反应是你不可以进去，他们可以进去。就各位，你觉得合理吗？就是神对以利亚，就是以利亚是非常愤怒的，而且他不想活下去了，求死，就不公平嘛，就神对他不公平嘛，就神对那些人太好了。就我始终提醒这件事，神最伟大最使用的仆人，到头来常常是最沮丧的，就是怎么会神对他们那么好呢？怎么对我这么不好呢？各位，就求主帮助我，并不是有一个答案，我的答案当然也有了啊，就是能者多劳啊，或者什么什么啊，主拣选啊，主给的恩典多啊，所以像你要的多啊，主给耶稣的十字架最重最大，那么主给我们的也随着我们的能力啊恩赐啊多给我们，这些答案都是对的，也恐怕也只有这个答案能安慰我们，但是希望这个答案能安慰我们。而这个答案广扩大来讲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得到了上帝的恩典。那个辛苦的人，就这里不是在讲以利亚，就如同我刚刚讲的重点，不要讲摩西的委屈怎么替他伸，神为什么让摩西这么倒霉，让以利亚这么倒霉，而让那些悖逆的人那么舒服，而让浪子那么舒服，而让这个那些以色列人那么舒服啊，重点就是这是恩典，就这是神的怜悯。当然如果要讲再清楚一点，我们是一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蒙了神的恩典，使我们在罪人中能够比较，这个比较并不是不重要，虽然都不能在神面前称义，但是不同的罪恶和不同的美德，不同的圣灵的果子和不同情欲的果子，是有不同的奖和惩的。虽然我们做得再好也是神的恩典，就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个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看到这件事，就是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，如果我们付出的多，真是神的恩典。这是因为跟同工在这里，我觉得我们的同工都很辛苦，所以我就多讲几句。实际上保罗在这里要讲的，当然跟这有关，但是实际上要讲的是，神不会弃绝我们，不管是你做得很好，或者如果你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做得并不那么好，这我就我们不能用行为来说了，但是神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这七千人在以利亚的时代有没有出来支持一下以利亚，有没有安慰一下鼓励一下，他们有没有失职的情形，这也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神为着自己做智慧聪明的事，我们每个人也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聪明，我们是蒙恩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就讲到说，他感谢上帝，他感谢上帝，因为他原来是亵渎的、逼迫的、侮辱人的，但是我还是蒙了怜悯，然后我主的恩是格外丰富的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，使我能够更多的付出，使我做的比别人更多。我们并不否认有这个差别，但是我们说这是神使我有的恩典，我们也不会说啊，能者多劳，爱心有信心的人多劳，所以将来天上赏赐大的，我们旁边的人都不能说这些话，我们希望制度能够尽量的公平， 但是希望当事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，得到主的安慰。好，就是每个人我们能活下去，不管是将来上天堂下地狱，都是蒙了恩，我们甚至多活一秒钟都不配的。但是我们被拣选的，我们是被拣选恩待到底的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被拣选的，我们是常常被提醒，这就是神白白的一个恩典，让你这么忠心，让你这么善良，甚至在逆境中还忠心良善啊，这是福气。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福气显出来。第十一章，我们继续重复一下，就是回想一下，问题是神会不会弃绝以色列人？问题是，如果我们很烂的时候，神弃绝我们，我们的救恩好像就不大能够被保证。那么保罗就举了一个例子，说神不会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。那么这个答案我们也讲过，就是这个答案对可能去想的仔细一点人觉得没什么价值，也就是说预定得救的人就不会被弃绝。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只想这个，我们也要想到说你生活中的，就我们开放的这个部分，你自己选择一直远离主，当然是会被弃绝。那么只是神不弃绝的人也可能有表面上的远离主疏远，但是他能够再回来。那他举的例子就是在以利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先知控告以色列人，不是控告外邦人，不是控告那些拜偶像的，是控告以色列人。那么神的答复是，神在做事，神为自己，就是神为自己在留下7000人。当然对以利亚他是这样回答，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回答，神是为自己，他为自己的名，他为自己，就是如果我们人来讲的话，人为着自己实在是太自私太自我中心，可是神为着自己，神一切的事情以自己为中心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也不是这7000人有什么好，我们始终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好，神是选择好的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他使他们美好。我们是在神的拣选之后有改变，并不是我们变好了被神拣选，就是始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别的标准。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不是这7000人怎么好怎么好，就是我为自己拣选了7000人，他们能够持守到底。那当然我们从人来看也是会看到神拣选他们，因为他们有一些好的表现等等，就是人的责任、事情的开放跟神预定计划这两个看起来冲突的东西并不是冲突的。神的预定让我们有一个稳妥的信心，稳妥的得救的把握。那么我一切是开放的，让我们有一个不敢自大、不敢狂妄、不敢宿命的那种想法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工们，如果我们真是在以后、以前、现在的侍奉信主的路上，我们没有像巴利屈膝，我们没有作恶，我们持守住了，或者我们能够很忠心良善的服侍，这是神做的工作。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何德何能得到了这样的恩典。当年对以色列人是这样一个非常悲观的状况，以色列人全体被盗，但是因为神的保守还有7000人。今天也是这样，任何一个时候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神留下7000，有的时候是7万，有的时候是7个。那么这些人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。那么但是保罗说如今也是这样，就是原则上是神总有他的恩典，这恩典总在他绝不改变的旨意上。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，对，还有一些人，这一些是多少，余是好像是少数。那么圣经里面也常常讲，以色列人中虽然像海沙一样，但得救的不过是余数。就余数这个字 remnant 剩余残余的， 这个字在神学上有一点重要，就我们不是很看重这个字，但有点重要。所谓余数，从旧约里面，特别是以赛亚书，就表达一件事情：余数就是在历经沧桑、历经艰难、历经人生的喜和悲、历经这一切事，到最后他还是信靠神的人，这就叫余数。他是不会被筛掉的，他总是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当然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那我们也是一样。各位说这些话，哎呀，都是我们中国人不缺乏这些话，就我刚刚说的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然后正面的啊，像我在神学院林院长上啊，吃得苦受得气啊，反正就是我们要能怎样嘛，都要怎样怎样怎样。那么这一类的勉励是不少的了。那问题是，我也不觉得这些勉励是我们不需要重复的，我们需要被提醒。但是我的习惯，尤其在就是不是尤其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在看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呢都要知道你的被拣选、你的优秀、你的持守、你的坚持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拣选你的恩典，拣选你就是神定义要爱你。第六节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这个字眼是会叫很多人非常刺眼的，不在乎行为。很多人又会怕，哎呦，因信称义的道理、预定的拣选的道理，一定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后果，就是不在乎行为。那我们就随随便便过日子，反正我已经预定得救了，我怎么随便都还是得救的。或者说我就很悲观了，我怎么努力反正我就是不得救的，我就不要努力了。这两种反应都是错的，就是我们已经一再讲这两种反应是错的，因为你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。而神的预定总不是叫你悲观消极懒惰的，或者说神启示出来的旨意不是隐藏预定的旨意，启示出来旨意是要我们努力的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依靠，要相信等等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越相信不在乎行为，不是没有行为，而是说行为不能换来那个拣选，永恒之前的拣选。但是拣选一定会有拣选的行为，就次序我们再一次弄清楚就好了。好，那么下面其实就我们一直反复讲的，保罗反复讲都是这些。第七节，这是怎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各位，我实在很怕讲下去。如果你们懂他的意思，应该很容易懂，这一点都不复杂。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顽梗也好，柔和也好，相信也好，善良也好，邪恶也好，这都在神的旨意中。我再说一次，请各位不要烦厌了，我都觉得好像很烦厌了。那么从人来看，就我们不能说神预定一切。从人来看，我们自己对神的厌恶，或者我们疲倦，或者灰心，然后让我们造成了我们越来越往下堕，或者是我们因为种种的罪恶，我们越来越下掉。也因为有些人好像就是上进一点，有些人就是看得到神的宝贵，他就坚持。这些我们也一点都不排斥，是应该是往正面去走的。只是我们还是说往正面去走，我们要想到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。那一定要想到恩典，包括连我们的目标、想法、打算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凭着信心。以色列人所求的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得着了。 各位从人来讲，真是气死人了。就如果你把它简化的看，或者我们一般的就是正常的来看，就是这样。我孜孜不倦，我很努力的。我又用那个浪子做比喻，浪子和他哥哥做比喻。浪子哥哥求牛肉没有得着，他做的再苦也没有得着。浪子得着，就是我们上次有讲那个爸爸接纳浪子的那一幕，其实是很叫人吐血的。对于浪子的哥哥是很吐血的。我们有稍稍一点正义感，我们就应该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。我们当中应该，我觉得我们同工里面都是任劳任怨的。你任劳任怨，我再重复一次，任劳任怨也就罢了。任劳任怨好，我认了，我就是一个劳碌命，我就是喜欢，不是喜欢，就是我就做嘛，就是尽责任嘛，那就罢了。结果一个好吃懒做的弟弟，花尽了一切弟弟，他回来有这么大的庆祝，我做这么久，信友堂没有给我过一次的生日，那么那个浪子回来了。哇，我们给他开一个全教会的 party， 这合理吗？这我就是注意哈，以色列人凭着行为求，凭着努力求，求不到，就是你不凭着信心。当然，我们再问下去，就是信心也是来自神。凭着行为求是求不到的，凭着信心求是求得到的。有信心的人是蒙拣选的，就得到了；其他的人是顽梗不化的。我还可以想到一些愤怒的人，就包括以扫。那在希伯来书说，他最后是在那里哭啊，哭着求，但没有办法改变。就这些话，保罗用很直接的话来讲。我都不知道怎么把它，我也不应该要把它做任何的打圆场，因为保罗不想要把它打圆场。保罗就要说，这在上帝的旨意中，在整个圣经里面这样清楚明白的，这样露骨的讲一切在神的手里的经文不是很多，一般都是我们喜欢看到的，勉励你啊，你做得好神就恩待你啊，你知道选你，甚至你相信神就恩待你，所以你要有信心啊，信心要有行为啊，你的平常的努力啊，神会祝福的。你不好好做，神会处罚的。各位，这些经文就是比较合乎，而且完全合乎我们一般的做人做事的道理。神掌管一切实在是很难。好，我也对不起各位，我实在是拙口笨舌。我也只能再又重复一次了。神的拣选表示，就他掌管一切，实际上是给我们安全感的，就是不是我们的善恶来决定那永恒，是神的拣选。你说那样都定了，那是不是很悲惨吗？但是我们能看得到的，神要把这些呈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，弃恶就善嘛，我们就弃恶就善嘛。我们就跟恶作战嘛，我们就选择良善嘛，只是我们不断的呼求主啊，你帮助我。我们不必说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现在如果我原来不在拣选，你现在把我补进去。我们不必这样求，因为神不会改变他旨意。我们愿意求，愿意归向主，我们就一定是被拣选的了。就我们不灰心嘛，继续求。蒙拣选的就得着了。所以你是不是被拣选的？神在你身上，你是觉得是很委屈的那个，还是很蒙福的那个？从一个角度来看，你会感恩啊，那就你就是被拣选的。哦，主，是，我是很委屈，我看一看我做的实在是付出的是多，但是我感谢你，你让我知道这是上好的福分啊，那你就是有福的。你这个有福，将来主会大大祝福你，但是不是将来，现在主也恩待。就我们不是只想到将来，愿我们能够是蒙拣选，或者有信心，我们得到了恩典， 其余的这是另外一批负面的余数，他们成了顽梗不化的。哇，这话我也不太敢讲哎，这话就是说我听不懂，我觉得神还是不公平。我说哦，那你就是顽梗不化的。我不敢这样讲，我应该对各位，就是你不能接受上帝的预定，不表示你是不得救的，你就觉得这不公平，我想不通，好吗？感谢主。但是我们很希望是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不接受上帝的这个预定，起码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我现在信了还是神给我的恩典。就是我不觉得你要相信预定论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们能够得救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好，各位，我一直在抱歉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能够把它讲的一方面好听一点，另外一方面合逻辑一点。对我来讲，神掌管一切是非常合逻辑也很好听的。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主恩待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使我们仍然持守对你的信靠。主啊，有的时候看起来我自己也是顽梗不化的，而且很长久。主，我有很对神极多的愤怒和觉得不公平，但是主啊，感谢你，你让我还是总在你的恩典中能够感谢。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，并不是对神愤怒，而是对自己十分的灰心，觉得是落入了那个不拣选的行列里，使他信不来。主啊，当我们有人悲惨也好，顽梗不化也好，主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都继续照着主的话、主的律法、主的福音、圣灵的大能向你呼求，我们活出爱，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被感动，因为这也是你的计划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